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探索上帝救赎的真意，以赛亚书，姚谦牧师主讲。
他能战士预备征战，他是圣洁荣耀王，
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以赛亚书的信息的时间，我是姚谦。今天我们进到以赛亚书的第八讲了。那么我们说从第六讲、七讲、八讲、三讲呢，我们都跟大家从以赛亚书里面呢提到幕后的景况、幕后的远象。那么我们今天第八讲呢就是一个终结了，因为幕后的远象呢，如果从以赛亚书这卷书本身的查找来说呢，他都常常用到那日作为一个开端这三个字来表达他的思想的。那么我在这一讲里面呢可能都跟先前两讲六七讲都有重复的地方，但是这个重复也是值得的，因为先知书呢很难念，因为他忽然间讲这个忽然间讲那个呢也是很难的分辨。那么我们先跟大家交代呢，这个到那日这三个用字当然是中文翻译啦。那么我查找和本圣经以赛亚书到那日这三个字呢共有多少节经文呢出现呢，我就找到有22次是跟到那日或者说跟这个到那日的思想有关的经节呢共有22次。我把这些查找呢也放在这个讲论的附件里，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参看附件呢就比较容易理解。从第二章11节一直到52章第6节呢，你都可以呢按中文和本圣经呢找到到那日发生什么事情。我很快就把这个查找的结果呢跟大家先交代。那么2章11节呢就提到到那日呢高傲的要降卑，这个是2章11跟17节都是类同的意思。还有2章20节提到第二项呢就是除掉偶像，那么除掉偶像呢在3章18节甚至31章7节呢都提到到那日啊，这些偶像相关的都要抛弃。第三就是除去羞耻，这个是我们看过第4章第1节第三项除去羞耻，这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请你除掉我们的羞耻。第四就是华美尊荣，第4章2节10章20节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那么第五像是欢欣赞美，12章4节当称谢耶华求告他的名，25章9节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个第五项都是到那日相关的经节。那么第六项是重压除掉， 十章二十七节，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下。第七是耶西的根贝利，十一章十节，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再来第八项是十二章一节了，神的怒气已转消，转过来安慰。这个就是在末后的日子呢，我们上回也说了，神的怒气要转消。那么第十七章四节说，亚国的荣耀必至薄药，肥胖的身体必见瘦肉。这个就提到将来亚国神的子民的名称那个荣华那个转变了。十四章九节，地要荒凉，坚固城被人撇弃的地就发荒凉了。十九章十六跟二十一节都提到，埃及归主，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耶和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他就战惊惧怕，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二十二章二十节就提到，祭司被召，必召我仆人希洛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十三章列王受审，二十四章二十一节，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必惩罚地上的列王。二十七章一节，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去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个二十七章一节，我们看新的葡萄园之歌呢，那个时候就看过这个经文，就是第十四项了，刑罚邪恶了，末后的日子。那么第十五项呢，二十七章十二节，将你们地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啊，这个就是第一天有一天会被收集了。最后五十二章六节出现，到那日呢，就是众人必认识主，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那是我啊，那个啊，我只是这个念一遍啊，查找这二十二次的经节，在和本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有出现到那日，可能大家领受的时候听的时候都不是太清楚，但是这个不重要啊，如果你有机会参考附件呢，就明白这个经文的出处。但是这一次呢，我们说到那日的整理呢，十六个重点，我小心再看呢，就整理出一共有五大的项目啊，给我们一个总体的信象了，再来分析啊它的神学信息啊。这五大的项目是按照刚刚提出和本圣经二十二次的经节出来的，这个只是一种归纳啊，方便我们记忆而已啊。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在末后的日子呢，神要除去啊，这个除去这两个用字很重要。除去什么呢？有西方一个呢，就骄傲降卑，因为神要除掉人的骄傲，这个代表的经节就是二章十一节了，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都必去世，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我们不要骄傲啊，如果你骄傲呢，有一天这个骄傲都不存留。第二就是除掉偶像，人必将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全都抛给田鼠等等，二章二十节。第三个除去就是除去羞耻啊，这个已经出现第三遍了，我们过去念过。第四章一节，七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子说，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耻。最后呢，就是除掉重压，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压必离开你的颈项，十章二十七节。所以这四个除去呢，包括骄傲要降卑，包括偶像，包括人的羞耻感，包括我们的重担，这个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啊。所以这个第二个项目就是除去。那么第二个就是尊荣这个字了，在末后的日子呢，耶和华神要复还我们他的百姓的华美啊，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华美尊荣，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啊，这个就是 神的怜悯。那么尊荣第二呢，就是在神的百姓里面呢出现欢欣赞美，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啊，看啊，这个是我们的神，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啊。十二章四节跟二十五章九节就有这个尊荣的画面了。第三就直接说了，雅各的荣华会恢复了。本来雅各的荣耀都是很薄弱的但是他瘦弱的身体呢慢慢会让神的怜悯底下呢被恢复过来。诗人十七章四节是从反方来表达这个雅各的荣华。那么第三呢，整理这二十二项呢，就是回归耶稣的根，立作万民的大器，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十一章十节了，这个耶稣的根被立，我们前阵子谈到以马内利的信息的时候就提到十一章，这里耶稣的根被要立被神立作万民的大器已经出现过了。那么回归还有呢，就是外邦的代表，曾经亚比以色列人的埃及人，埃及人要归主埃及人必像妇人一样，耶华在埃及以上所轮的手，他就战惊惧怕十九章十六节跟二十一节，埃及人必认识耶华，向耶华许愿还愿这个就是牵涉到外邦人要寻求主，埃及是一个有名的代表，连埃及人那个时候呢也要归向主这些是以色列民以外的外邦国家都要回归。第四在末后的日子二十二项里面呢，归纳是刑罚神有怜悯，但是他也因着人不悔改犯罪呢，就受到很多的影响了。地要荒凉，连大自然界十七章九节，坚固城被人撇弃的地就荒凉了，到那日有这样的情况出现了。刑罚邪恶，不但是地荒凉，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驱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这个也是曾经出现了二十七章一节了。这个刑罚不但是地要刑罚，连邪恶的表表者，这个鳄鱼驱行的蛇就是邪恶的代表，都要被神刑罚。还有地被收集，二十七章十二节，将你们地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所以末后的日子当然这个情况一定出现了，因为终归最终的审判也要来嘛。那么最后一项呢，这二十二项我归来的就是认识主信主这个信主的过程，包括神的怒气要转消，神怒气已经转消，转过来安慰我们，我们念过这节经文十二章一节了。那么祭司被召，特别二十二章二十节呢，提到神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敬呢，也要来成就神的功我们有机会来进一步解释这个以利亚敬希勒家的儿子他在以赛亚书里面的意义了。那么第三就是列王受审判认识主的过程里面呢，那个高处的地上的列王呢要被刑罚，高处的众军也被惩罚了最后明确说五十二章第六节到那日呢，人必知道说这话的启示，这一切的就是我，看那是我，就是主自己透过先知的口所说的，众必认识主。所以这五大整理出来的项目呢，我们都说跟到那日有关。我再重复，第一就是除去骄傲、偶像、羞耻、重压等等；第二就是尊荣、恢复华美、欢欣赞美；第三是回归，耶稣的根被立，埃及也要归主；第四刑罚，地要荒凉，邪恶被神的管教。最后就是主认识主神的怒气要转消，列王要受审判这个就是我们说大拿日呢整个以赛亚书我们查找相关的经文有这个结果了。我们是不是为 回来跟大家再从神学的信息方面做一个归纳。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姚谦牧师为您分解以赛亚伟大篇章。欢迎在电邮、短信或者在留言板上写下您的复兴见证和代祷需要。电邮汉语拼音真道 zhendao@liangyou.net， 短信13229966122，注明真道。扎根真道，为主发光。
好，欢迎回到以赛亚书的讲解的时间。今天我们是第八讲，也是说从第六到第八讲呢，我们对幕后的日子先知的角度看到那日发生什么事情。因为前呢这个概论可能对听众朋友如果没有经节在你们的手上，或者说翻经文也没有那么方便快呢，就可能不晓得那个意思了。但是我再说，如果你可以找到下载我们这一讲的这个讲义简单的大纲呢，可以翻到这个附件来参考，就比较清楚。谈到以赛亚书到那日幕后的日子，从神学方面来的信息呢，我就觉得这方面也是一个归纳的过程。我的神学院的学长呢，黄一章博士论文呢是写以赛亚书的，那么他也在往后呢也特别讲解这卷书。本来我都没有他是这方面的专家邀请他讲以赛亚书更好，但是也是因着我们都是母语不是普通话呢，就没有请得他来讲。但是他对这方面呢都提供很好的以赛亚书的理解，如果大家有机会参考他的书呢，也是非常好的。我就借用他在这方面对幕后的意象呢、眼象的分析呢，提出神学信息。他提出有七件重要的事情，那么重要的时间我就跟大家来提出来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幕后的日子，按我们过去提到的信息跟诗歌等等呢，做一个总体来看呢。第一方面，神给我们的神学方面的辩论呢，就是新王弥赛亚要来啊，这个很明显的经文呢，就是9章6到7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他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个我们说在圣诞的前后呢，都是有名的金句，我们也很喜欢的来背诵它。但是它背后神学的意义，就是以赛亚书的中心信息，就是将来这个新王称作弥赛亚要来。当然我们往后再回看，一定明白这个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啦，以马内利所宣讲要与人同在的那一位了。这个是以赛亚书表达出来一个重要的神学的信息，就是这个新王弥赛亚要来。我们不会忘掉的，也不容易忘掉的，也不可以解释圣经解释去掉的，没有。第二，不单是新王弥赛亚要来，第二方面的信息就是神的子民要回归应许地。有一天虽然过破交亡了一些人都没有国家了，但是14章以赛亚书1到2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要连续雅各， 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的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啊，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应许，耶和华连续他的子民雅各，再拣选以色列，再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啊，这个就是一个子民回归他们的应许地的应许了。第三，万国万民要归信啊，这个我们说了很多遍了。明显的经文就是二章一到二节了。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的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论到什么呢？就这样说了，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啊！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这个解释也是很清楚的。有一天万国万民要流归，我们说流归二章以赛亚书二章就是流归篇了，流归的那一段到那日万民都要流归，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努力传福音啊，要进到万国万民中，也是因着这个原像。第四啊，王一章博士说，哎，这个以赛亚书的神学信息第四呢，就是新以色列民呢要诞生啊，这个是。他选的经文是62章12节，哪里说人必称他们为圣民，为耶和华的属民，你也必称为被眷顾不撇弃的城啊！啊，这个人就是一般的人，外邦人要称他们为圣民，是耶和华的救赎的民啊，就是说啊，他们要成为神一个。在造的新民，新以色列民诞生，这个也是从新约的角度呢，我们使徒保罗说我们是在基督耶稣里新的创造啊，一样了，都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都是说神的选民，经过磨难，经过被掳，经过患难，他们要重新都要归向主，这个在罗马书里面呢9到12章那个部分呢提到有一天神的百姓以色列民都要归向主，都是这个意思。第五啊，35章以赛亚书10节说主他要在锡安被尊崇啊，这个是神的荣耀了，在末后的日子。今天虽然我们说人不相信主啊，主耶稣基督，但是哪里的经文35章10节这样记载，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就是说神的赎名呢，要叫荣耀归给主啊，快快乐乐的来到锡安来成就这件事情啊，主在锡安被尊崇。那么第六了啊，这个呢也是回到第二章那个图画了，就是普世和平与公义了。我们说第二章就是流归万民，流归主的锡安。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建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啊，这个就是有一天普世和平的图画，也是公义出现的那一天了。所以我们今天 世人看见世界上很多不公不义的事情，不要忘记神这些幕后的远向的信息，就带给我们一个方向，一个盼望，一个合理解决的日子。那么最后当然呢，我们说以赛亚先知指向的幕后的远向，第七项最后一项呢，就是新天新地的出现了。65:17-25这样的写，看啊，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号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目腰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时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时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啊，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吃，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时间也不多了，但是这个65:17-25就是新天新地的出现的情况。就好像我们说在新约的启示录里面呢，也提到另外类同的新天新地的画面。好，我今天呢把这个神学的信息提放从我们对以赛亚书钻研的同工也带给大家来默想，来思考，来技术的来分辨了。我们已经在这个讲论里面呢进到今天是第八讲了，我们完成的争辩与盼望跟幕后的远向。往后呢，下次开始呢，我们要提到作主的仆人啊，那么以赛亚书里面有名的仆人之歌有四首呢，也是有名的。我们会从以赛亚先知第六章他的蒙召开始讲作主的仆人，往后继续谈服事的能力跟复兴的复生。盼望我们都一块来多研究神的先知书以赛亚书。我是姚谦，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会。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
我将你的话语深